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念。离障本来护主人，请把其心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职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册书。大册书分了13品，现在正在宣讲第8品发菩提心品。发菩提心品当中呢，现在正在讲啊，就是说行持这个如来行的方式，也就是说主要是通过修持六度的方式的进行这个宣讲的。那么在这个宣讲六度的时候呢，前面有略说六度，现在正在讲这个广说六度。广说六度呢，分了这个六个方面啊，就是说要进行详细的观察抉择。现在正在讲第三个问题，在讲安忍度。安忍度呢，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是在苦行当中的最急的苦行。那么在福德，积累福德方面呢也是非常快，在这个清净罪障方面也是非常迅速的。所以说呢，无光尊者这个里面呢也是用了很多教理进行抉择，教导我们应该安住在这个安忍的修法当中。现在我们在讲第五个科判当中，是思维嗔恨之缘由自生。那么嗔恨就是说思维这个嗔恨之缘由自生呢，也就是说很多时候自己受到伤害和打击呢，它这个缘呢可以说是从自己的业而产生的，或者自己作为受打击的缘，所以说呢产生了伤害的这样一种果。在这样前提下面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说运用这样殊胜的根据的修持安忍。那么今天呢继续讲，即使是因为受害而产生的嗔恨也需要观察。那么即便是我们在受害的时候产生的嗔恨心，就是说受到怨敌的这个伤害打击的时候呢产生的嗔恨，产生的嗔恨的时候也必须要详尽的观察是不是应该升起嗔恨心。下面呢就从直接受害和这个间接受害两个方面讲。首先呢是讲间接受害，如果因间接受害而嗔恨作害者，那更应当嗔恨的是自己的业力。什么叫做这个间接受害而嗔恨作害者呢？这个方面以这个棍杖殴打为例，通过这个棍杖殴打为例呢，实际上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在受到打击的时候呢，我们是直接是被这个棍杖而就说是这个打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认为呢，实际上是这个作害者他本人就说是这个操作了这个棍杖的打我，所以说呢，我是间接的受到了这个作害者的这个伤害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啊开始嗔恨作害者，这是不对的。为什么这个不对呢？因为如果说是这个因为间接受害而嗔恨作害者，而不嗔恨这个直接的棍杖的话，那么更应该嗔恨的就是自己的业力。那么自己的业力是一种间接因。实际上呢，我们自己现在受害是这个来自于我们自己的业力。虽然直接打击的我们呢是这个棍杖，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嗔恨这样一种间接的作害者这个怨敌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发现为什么怨敌会对我升起这个打击或者是嗔恨心呢。那么如果我相遇当中没有这样一种这个业力的话，那么我是不会受到今天的打击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就是讲，如果要嗔恨，如果是因为间接受害而嗔恨作害者，那么就应该嗔恨自己的业力，那么自己的业力所引发，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自己今天呢受到了伤害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是不合理的。比论又云，树叶所引发令他损恼我，这个就是入行论当中的观点。入行论当中讲呢，以前自己造了这样一种业力，通过这个以前的树叶吹动，树叶引发，今天呢让这个怨敌伤害我，所以说呢我是不应该对于这个怨敌直接做这个嗔恨的。下面再换一个角度是从直接的受害的方面来进行观察。而若因直接受到损害而心生嗔恨，则理应对棍棒等物或者不悦耳之语这些无情法生嗔。那么我们如果认为不是因为就是说间接受害对作害者生嗔，而是对通过直接的受害然后对这样一种这个作害者生嗔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前面的这样一种例子前面例子是棍杖殴打和或者这个地方再加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不悦耳的语言，这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如果说是直接受害而生嗔恨呢，我们就应该直接嗔恨棍棒，因为我们自己被打击的时候呢必定是因为棍棒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们对棍棒应该升起这个嗔恨心。或者就是说我们认为别人的不悦耳的这种粗语这方面刺伤了我的心，所以说呢就是说不悦耳的这个语言实际上是直接伤害我的这个他的这个对境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对不悦耳的语言生嗔。但是呢棍杖也好不悦耳的语言也好，这两者都是无情物全都是无情法。 语言呢，我就讲它是通过很多这个空气的这些震动啊，或者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发音部位发音部位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发音，然后呢通过这个心室驱动发出的声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它这个语言的本身呢，尤其是不悦耳的语言，这个本身它是一个无情法。那么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对这样一种无情法声称过，我们就直接的称恨了这样一种这个怨敌，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不应理的。这两个观察方式啊，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很重要。一个是我们要直接生恨，如果直接生恨受到伤害的话，就应该对棍棒等等这方面呢升起这个嗔恨心。还有呢，对于这样一种必要的语言等等事情，如果是间接的话，应该嗔恨自己的业力。这个以上呢已经做观察。比论云：棍杖所伤人，不应嗔死者。彼复嗔死故，理应争其嗔。那么这个也是入行人当中的这个语言刚刚学过的。那么棍杖所伤人不应称死者啊，就是说被棍杖所伤害的这个人啊，比如说我们就不应该称恨使用棍杖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使用这个棍杖他是不自在的，他是被这样一种这个嗔恨者使用，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一种根据。但是我们进一步观察的时候，这样一种这个使用棍杖的人，他自己也是不自在的，他也是被其他的这样一种烦恼，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嗔恨心唆使被他驱动而就是说使用棍杖打我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应该嗔恨他相续当中的嗔心啊，从这个方面做观察的。这个就是从直接的就是说是和间接的两个方面的一个总说。尤其是对于他人所说的不悦耳之语嗔恨也是同理。你不嗔恨自己的耳朵而嗔恨对方，实在是不应理人，因为依靠耳闻才会升起痛苦的缘故。那么这个方面呢单独做一个教诫呢，尤其是对于别人所说的这个不悦耳的语言升起这个嗔恨心呢，也是非常不应理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我自己的耳朵和对方的这语言就互相就说是这个结合之后呢互相结合之后呢，就产生了一种不愿意的心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观察的，如果要嗔恨的话，自己的耳朵也应该成了嗔恨的对象。那么如果不嗔恨自己的耳朵而嗔恨对方，把这些过咎全部推在这个对方上面，这完全是一种非理作意，不应理的这种作意。为什么呢？因为依靠了这个自己的耳根然后呢产生耳石，这个时候呢才产生痛苦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没有自己的没有自己的这个耳朵，或者说自己耳朵没有听到这些不愿意的语言呢，根本生不起这样的痛苦。所以说要嗔恨呢，也应该连这个自己的耳朵在内呢都嗔恨的。但是平时呢，我们就没有这样操作，平时没有这样做所以说就指出这样一种方式是不对的。以后呢，必须通过这个正理来改正自己的这些惯有的习气。然后下面讲，此外，若认为作害者有损于自己的名誉等，故我应声称。那么有的时候是别人是这样升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观点。这个观点呢，就是说是因为有些作害者呢，他在外面乱说我的坏话，乱说我的坏话，然后损坏了我的这个名誉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以这个为根据，以这个为理由呢，我就应该对他升起嗔恨心。那么下面呢，吴光正说这种想法是堕入恶趣之因。那么堕入恶趣的因呢，实际上就是讲它是完全不正确的。如果是正确的作意，不可能是成了堕入恶趣的因，就是因为这样一种作意是不入理的作意，是非理作意的缘故呢，它就是堕入恶趣的因。堕入恶趣的因主要是放在这个我自己声称方面。那么声称的根据呢，也是一种颠倒的根据主要是说对方损害了我的名誉，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非理作意的嗔恨心，还有呢就是说不了知名誉它的本体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升起嗔恨心的话，那么这个绝对就是这个堕入恶趣的这个正因了。为此，对于破坏自己名声等的人也应安忍，因为这样一种错误的想法会导致自己堕恶趣的缘故，所以说呢，对于这个破坏自己名声的人，伤害自己名誉的人呢，也应该升起安忍心。那么如果能够升起安忍心呢，这是一种这个如理作意，这个是一种真正的这个善心。通过这样善心可以消罪业，可以积累福德，可以生于善趣等等，所以说呢应该安忍。下面呢就引用这个入行论当中的观点来说明理证。因为在这个无光尊者注释当中呢，他只是说这样一种想法是一种恶业，堕入恶趣的因，所以说应该修安忍。那么具体的这样一种理论呢下面就引用这个入行论当中的这个校正来说明他的理论。比论云：无为求解脱，无需逆境缚，于解束缚者，何故反生嗔？ 那么这个无为求解脱，无需历尽苦，这两句话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平时呢，如果我们能够经常的这个吟诵这两句话，能够经常的观想这两句话，有的时候对于名闻利养的这个执着呢，就绝对会淡漠。那么以前我们在学开启修行门扉的时候，最初啊，不是中德玛尊者他在这个日正寺的这个松这个波树林当中呢，他不是有的时候念诵这个《亲友书》当中的这个平息世间八法的一个颂词，有的时候就念诵这个这两句无为求解脱，无需历尽苦，所以这两句就成了摧毁这个烦恼的金刚语，摧毁世间八法的金刚语。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应该想我们自己的身份，现在我们是入道的人，不管是居士也好还是出家人也好，这都是入道的人。入道的唯一目标是什么呢？唯求解脱啊，除了就是说是追求解脱道之外呢，我们没有就进入正法当中没有其他的这个没有其他的目标，尤其是真正的获得了侠门人生，真正的想这个修道的人来讲，尤其如是的。所以说现在的这些就是说人天的善趣安乐世间八法等等呢，这些方面呢都不是我追求的境界，我唯一追求的就是解脱。所以说既然我唯一追求的是解脱，无需历尽缚，那么我根本不需要历尽来对我做束缚。那么如果我去追求这个世间八法，如果去追求这个历尽的话，这个历尽就成了我追求解脱的一个大束缚。所以说呢，我是唯一追求解脱的人，其他的这个历尽束缚呢都不需要。那么就是说当年这个就是中德玛尊者，有的时候的念这个全部，有的时候的念一部分，有的时候是念开头，就说是我唯求解脱啊等等。所以说通过这个方面，通过这些猛咒来摧毁了相续当中的就是名闻利养的念头。所以后续的我们来讲的话，也应该知道先贤他们是怎么样就对待这个问题，对于这样一种金刚句真正的了达之后，再配合自己的修行的这个现实呢，就必须要这样做的。那么这个方面呢，主要是从修安忍的层面讲，如果不是从修安忍的层面讲，这两句无为求解脱，无求历尽苦，那就成了我们平时平息世间八法的一个总的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指导，总的一个窍诀了。这个方面呢，主要是配合这样一种这个修安忍，于解束缚者何故反生争。我唯一追求解脱，根本不需要历尽的束缚我。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愿敌解开了我的束缚，那么帮助我解开束缚的这个人，为什么我还要对他生嗔心呢？就这样一种根据的。那么为什么说对方是解束缚者？因为对方破坏了我的名誉对方呢损害了我的这个就是说是利养。所以说呢本来来讲的话，就说是我是追求解脱的人，不需要历尽的束缚。但是呢，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不注意的时候或者说慢慢逐渐当自己的心就会被就是说名闻利养，就会被这个魔王射下了这些箭就是说射中之后呢，自己的心慢慢开始这个脱离这个解脱道的追求，然后呢开始转而对于这个世间八法名闻利养开始追求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说呢，以前我们在讲这个这些修行法要的时候也是讲过这个魔王他有的时候呢并不一定要显现一些这个恐怖的形象来威吓你，有的时候呢他就是通过很多方式来转变你的这个作意，转变你的心。以前呢我们入道的时候是为了解脱而入道的，慢慢呢就说是成了就说什么开始追求名闻利养，开始追求世间八法，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已经被魔王加持了，自己的心已经着魔了。那么在这样长期下去之后呢，自己的道心逐渐就磨损，逐渐退失，然后呢就求这些世间八法，求轮回法的这个心呢逐渐开始陌生。所以说呢最后就是彻底丧失这个道心，彻底的陷于世间八法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已经变成了魔王的眷属。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来诽谤我，有人来就是说毁坏了我的名誉，这个不是解除我束缚的人是谁？所以说呢，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呢让我清醒，让这个方式呢，他通过他自己的方式来让我从这样一种名闻利养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所以说呢，他是我大恩人。他既然是我大恩人，是我追求佛法当中的一种大恩人的话，为什么对他生嗔心啊？根本不需要对他生，绝对不能够对他生嗔心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在很多修行法要当中呢都是提到过。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讲的话，就是说追求名利，追求这样一种名声这些这个可以名誉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大的障碍。从这个方面呢，就引导我们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安忍心。如果欲去苦，然蒙佛加倍，并门不放行和云何反嗔彼？如果欲去苦，如果欲去苦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我非常想要到这个，非常想去向于这个痛苦，去向于恶趣，但是呢，通过这个自己的善根引发诸佛菩萨的加持，闭门不放行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这些这个狱卒也好，其他的众生也好，把这样一种三恶趣的这个门 牢牢的闭住啊，就强行的方式关闭这个门，不让我进去。那么对于这样的人，为什么憎恨他呢？就不能够憎恨他。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弱于其苦的意思啊。虽然我们就知道呢，真正的从比较现行的比较明显的这个作义来看，哪一个众生说我就发愿到三恶趣去受苦？实际上呢，除了佛菩萨这些之外呢，一般的凡夫人根本不想去什么三恶趣受苦。现行的心当中虽然没有这个，但是呢，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前面我们讲过，在自己入道之后，如果自己着了魔之后呢，自己的心慢慢慢慢的开始转向于世间法，转向于轮回法，这个时候呢，就好像自己非常愿意到恶趣当中受苦一样，就是这样的。那么燃门佛家被闭门放行，这个时候呢，诸佛菩萨加持我，为了避免我堕恶趣呢，加持显现一个怨敌，然后呢拼命对我诽谤，然后呢让我就是说从这个烦恼当中清醒过来，就让我知道实际上我追求这些名闻利养呢是这个不正确的。从强行的方式闭门不放行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怨敌，他毁坏我的名誉，毁坏我的这样一种利养，他应该是对我的恩德很大。在对于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憎恨他呢？也不应该憎恨他的。又云：若我因己过不堪忍敌害，岂非徒自障心忍福德因啊？这个是昨天才刚刚解释过的。所以说总的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认为对方对自己的名誉有损啊，必须要憎恨，这个其实是非常容易犯的。平时我们在就是说是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生活的过程当中啊，最难受的就是别人在伤害我的名誉，别人造谣。本来我没做这个事情，然后别人就是说拼命的造谣，就说你做了这个事情，你这个破了戒律，或者你怎么怎么不好。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一传到别人耳朵里，我们就认为我的名誉已经扫地了。现在呢，我的这个名声已经没有了。这个方面的时候呢，就最容易升起这个不悦意心。最容易升起嗔恨心，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个总的求解脱道的原则，还有呢，就按照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的这些这个理论来观察的时候呢，啊，确确实实呢，我们应该感激对方，而不应该憎恨对方。对方呢，就是说通过诽谤我的方式，让我就是说丢弃了名闻利养。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如果自己有名闻利养的时候呢，他就是他的心呢容易高举。啊，他的心特别容易高举，就他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恭敬当中、名闻利养当中，他逐渐就忘失了自己的身份。这就是什么身份啊？实际上自己的身份就是具有三毒的凡夫。但是呢，在一片恭维声当中，在一片名闻利养当中，有的时候自己就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巨富凡夫的身份了，自己会认为自己是个大就了不起的大修行人啊，就是自己认为自己真的是一个佛菩萨。因果对自己来讲已经没办法束缚了。这个时候的时候，就完全已经堕到了这个，就说是这个什么说呢？邪见或者不是邪见，就是歧途当中。如果在这个时候，别人就是拼命的诽谤你，或者佛菩萨加持，让你的这个名誉扫地，让你的这个名闻利养这些方面都没有的时候呢，啊，自己从一个很高的位置一下跌到很低的位置，在这样位置当中，最容易反省这个时候就最容易反省自己的过失了。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一种现状啊？这个方面反省之后呢，啊，实际上就认识到自己还是一个真正的凡夫，所以说呢，自己就重新容易发起这个求解脱的心。从这个方面一个一个好好思考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说是这个对于凡夫人来讲啊，就过多的名声啊，过高的名誉，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对自己修行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有的时候根本不具备这些名声，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自己就在处于这些虚名当中的时候，最容易迷失啊，最容易迷失了。以前我也看到一句话，在这个古书当中有这样记载的，他就说是这个两个问题吧，一个是说这个阳春白雪何者必寡啊，然后是圣明之下其实难服，这个两个方面呢，就是讲这个问题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阳春白雪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高雅的一种这个曲调啊。阳春白雪很多时候都是和下里巴人对照的，下里巴人呢主要是比较庸俗比较平，就是说什么平凡的，大家都能够就是唱得来的，都能够就说是这个听得懂的这样一种曲调。那么阳春白雪它就是一种非常高雅的一种曲调，很少人能够真正的就是了知，所以说阳春白雪何者必寡，真正能够和它相合的非常少。那么他这个通过这个比喻一对照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圣明之下其实难服，就是说一般的人呢，他有很高的圣明，他的名称很高，但是呢在圣明之下，他的事实和这个名称难以相符，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句话这两句话对我来讲的话，应该说是这个很有启发性的啊，非常有启发性。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如果你的这个名声这么高，实际上呢，别人都认为你是菩萨，或者说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修行者，但是真正观察的时候，这个圣明之下，这个这样一种事实符不符合呢？圣明之下其实难符，确确实实是这样这样就说是这个说的非常的正确。 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凡夫人的这些名声呢，有的时候都是虚假的，根本不是不存在它的事实。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当中，如果还不认知这样一种这个现实的话，最容易迷失，非常容易迷失。所以说，很多人就在这个当中呢，就逐渐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了。所以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来诽谤自己啊，毁坏自己的名声的话，就应该从内心当中认识到啊，他是恩人，然后内心当中应该感激他。因为自己的知具啊受到损害而嗔恨也不应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下面就是讲自己的知具，就是说自己的力量，前面是铭文，现在是力量。那么如果认为就是说自己的这个知具啊，就是供养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物品也好，受到因为别人的这个诽谤而退失到以前对我很有信心的这个施主的信心。那么我的施主对我退失信心之后呢，就不再对我供养了，不再对我供养缘故呢，我就因为我的知具受到损伤，所以说我一定要对对方升起猛烈的嗔心，而且呢很有可能再进行报复，这个方面呢也是不允许的。为什么不允许呢？下面分析。如果自己有福德，知具根本不会受到损害，如果无有福德，即便别人施给财物也无济于事。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自己相学当中到底具不具备显现这些知具的福报啊，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些这个外在的这些知具呢，啊，它是显现在外面，实际上是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善的习气的外现而已。尤其是按照唯识宗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非常的清晰啊，非常的这个了义。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外在的这些好的物品和外在当中不好的这个不愿意的物品，除了自己内心当中好的习气和不好的习气、福报的习气和这样一种受苦的习气之外呢，再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外境。所以说，一个人你是在显现外面有福报，还是说是非常贫穷，主要是看你自己相学当中有没有这些，就是说显现这些这个知具的福德。如果相学当中啊有福德，而且这个福德在今生当中已经完全现前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你的知具是根本受不了损害的。别人怎么诽谤你的知具都没有办法中断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世界上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不管别人再怎么样做障碍，别人再怎么样做诽谤，但是他的财源滚滚啊，根本就是说没有办法阻止他，就是说是这个获得一批又一批的大的福报啊，大的这种知具的。所以说呢，如果自己有福报的话，你不用担心啊，你的知具是不会因为别人的这个造谣诽谤而受到损伤的。那么如果自己没有福报呢，那么如果自己以前没有做过布施啊，没有做过这些就是说是这些福德的话，即便是别人给你送很多财物也无济于事。这些财物到手之后呢，很快就会莫名其妙的消亡，很快就会就是消失，或者是很快就会消尽。有的时候我们得到别人的这个资助的时候呢，或者就是说就是说莫名其妙就没有了，或者就是说损坏了，或者要被别人偷走了，或者就是说是怎么样通过这些这个水啊或者一些火啊这方面就是毁坏的情况。这方面就是没有福报的显现。比如说我们就知道这些这个有两次吧啊，就是我们知道有两次呢，就是说均分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第一次是在这个我们就举两个例子。第一次就是在四十八经这个国王时代，三次将这个全国的这些这个财富平均分配，不管你多富啊，不管你多穷，反正把这些财富收在一起，然后按照这个全国的人头来点，全部平均分给每一个人。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富者还是富，贫者还是贫穷。这个方面就是第一次是这样的，第二次又分的时候呢，过一段时间还是这样的，第三次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如果有福报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知具啊根本不可能受到损害的。没有福报呢，即便是说这个国王他出面把这些财富已经分给你了，已经共产主义了，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自己还是没办法就说是这个得到很大的福报的。还有一次呢，就是以前上师任伯谦还讲过，在这个五几年的时候也在藏地这边呢，也有这些大概这样的情况嘛，就是把这些这个可以说地主的这些钱啊，这些牛羊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收之后呢，给这些贫穷人发。但是过段时间之后呢，这贫穷人还是照样贫穷，还是没办法从这个贫困当中这个脱离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没有福报的话，别人给你布施财物无济于事，就是说通过很多因缘啊，都会就说是这个逐渐消磨的。那么如果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啊，了知了这样一种这个实际情况，了知了因果规律之后呢，那么就能够帮助我们改变啊，就是说是对于知具的这样的看法，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钱财啊、知具这些力量的看法。那么就是说，如果我自己有福报的话，别人怎么诽谤也是这个没办法消失的。如果我没有福报的话，就别人送给我也逐渐就会消失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知具呢，就会产生一种知足少欲，或者说是这个 随缘的这一种心态。如果有了这个随缘的心态，那么如果显现了我就受用，如果没有了我就不追求。如果有这样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说别人通过诽谤然后让我消失的失据，从这个角度，从这个因引发嗔恨心的可能性呢，几乎就降到了这个零了，就没有了。所以这方面都是这个殊胜的根据，殊胜的这个理由。然后下面再从另外一方面分析，再说人在死的时候必然要放下这一切，如梦醒般前往后世。然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现在呢，我们对字句非常的执着，别人就是说稍微说一句诋毁的话，我们认为受到了这个我的字句受到了损伤，然后大发嗔心。但是我们想没想过，你现在对于这些字句这么牢牢的执着，在死的时候你还不必须要放下吗？现在就是说是因为别人损害我的字句，我放不下这个财产的执着而生起嗔恨心，那么我们想没想过，在死的时候你不想放下还是要放下的。尤其要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死亡什么时候来。那么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白天对这个字句非常执着，然后因为这个字句和别人大发雷霆，和别人就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来自于动手打架。如果在晚上的死去了，那么我们就想一想在晚上的死去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时候我们字句全部放下了，别人不跟你争，别人不跟你抢，反正你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就要奔向于中医，奔向于后世。这些字句在死亡的时候对自己讲根本没有一点作用，这就不可能在死的时候还把这些字句带到后世去的，这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说以前这些问题我们就分析了很多次了，即便是很多君王他的死亡的时候有大批的人来寻葬，大批的金银珠宝的寻葬只是陪他的尸体住在一起的，他的灵魂呢，他自己的这种神识还要离开他身体去向于中阴去向于后世，哪个方面讲的时候这些寻葬品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这些人的这个想法很多很奇怪，但是呢真正符合于实际情况的很少很少。这个时候呢，作为修行人来讲，你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看清楚看透彻。所以说在死亡的时候要放下这一切，犹如梦醒一样前往后世。什么叫做犹如梦醒一样呢？现在我们的一切力量，一切的这种知具，犹如在梦中感受了很多很多这个大批量的财富一样。比如说我们梦中我们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呢，在梦中捡很多钱，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捡一批又批的钱，那实际上一醒的时候呢，一分钱都没有的，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个梦一醒，马上这一切的梦中的圆满，梦中的财富都已经那个化为乌有了。现在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在没有死之前呢，都是犹如梦中一样，在梦中拼命积累很多财富，而且把这些梦中的财富只为实有去贪恋，然后呢就是因此而引发很多烦恼和痛苦。但是呢，如果一死亡之后呢，就像梦醒一样，一切都没有了自己孤苦伶仃去向后世了。这个是能够帮助自己的是什么？这个是能够帮助自己的只有善法只有善业。除了善业之外呢，这个任何一个法没办法帮助自己的。所以说我们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唯有业随身，这个是总的侧面讲的，就是说我们在死的时候呢，只有你的业跟随你。那么我们再分析在这个就是说沿着这个思路再分析下去，唯有业随身，那么这个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的是恶业还是善业？恶业是绝对不能帮助我们的。如果我们在临死的时候唯有业随身，这个是全部是恶业，大规模的恶业的话，我们只有堕恶去了。所以说这个是恶业是绝对帮不了忙的。那么就是除了这个之外，那么这个善业能够帮助自己，善业能够帮助自己的话，那么就是必须要这个立地的修持善法，而贪着之具就是修持善法的一个重大的障碍。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能够认清楚这样财产的无常性。然后呢，下面再讲财产的过患。财产有无量财产有无穷的过患，是束缚之因。那么很多世界上的很多纠纷，世界上很多流血的事件呢，这些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些这个战争呢，讲都是从财产而来的。从这个方面观察了，如果没有财产，如果大家对财产没有贪执的话，怎么可能引发这么多的冲突呢？怎么可能引发这么大规模的战争呢？所以说呢，从这个小事上面，从大的事情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财产就无穷的过患。财产本身它不是一个什么过患，但是呢，就因为人们对这个财产的贪执，对这个财产没办法，就是说看淡，没办法放下，所以说呢，就是开始产生了这个源这个财产而产生无穷的过患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讲呢，是引发很多痛苦烦恼，乃至于引发后世恶趣的因，还有呢是束缚之因。如果一个人他眼中只有财产的时候呢，就变成了金钱的奴仆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金钱就成了束缚他的因，他就什么都没办法这个施展。所以说呢，作为一个修行来讲，尤其这个地方讲大乘的菩萨。对一个修行来讲的话，如果对于财产这么单执，还有心去追求圣道吗？还有没有办法去修持安忍呢？实际上根本没办法，因为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在他的眼光当中财产至上， 啊，明文力量之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明文力量对明文力量的这个兴趣已经超过了对圣道的兴趣了，对解脱道的兴趣了，对这些善法的兴趣了。如果处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呢，那么绝对就成了个大束缚，就成个大束缚。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这些教养的时候，也要认识，要反观自己的内心啊，对于这样财产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如果现在对财产的态度已经超过我们追求圣道的态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虽然还没有完全堕落，但是已经离堕落差不多了。那么就要通过这些教养的反省，然后呢，尽量呢就是说是这个做出这些这个应有的这个行动呢，斩断这样一种贪执，尤其是啊，自己的智具和明文力量受到损害的时候呢，万万是不能生嗔心的。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啊，对我们就是要修安忍的侧面做了教诫。那实际上对整个解脱道来讲呢，这些都是总的教诫。若行论云：为爱利养过，纵我厌受损，无力终须舍，诸罪则久留。那么下面引用若行论：为爱利养过，为爱利养过这个对方的观点。这个就是对方认为应该升起嗔心的非常正确的理由，哎，很正当的理由。他说是因为对方他的这个讥毁，他的诽谤，障碍了我的力量，所以说我应该就是说嗔心啊，这个生嗔。但是呢，佛光就这个今天不是在讲纵我厌受损，虽然我也很讨厌，就是说非常的不喜欢我的这些力量受到损伤，但是呢，在死的时候呢，无力啊，终须舍。你再不啊，再舍不得，反正在死亡的时候，这些力量全部都要舍弃的。但是因为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力量的牢牢贪执，造了很多罪业，这些罪业呢，则久留在自己相续当中呢，是没办法，因为自己的死亡而就说是消散的。因为这些罪业不是存在身体上面，这些罪业是存在自己的阿赖耶识当中，这个阿赖耶识呢，它是一直跟随自己的啊，反正只要没得到彻底转移之前，阿赖耶识彻底跟随自己，所以说这个诸罪则久留，乃至于自己在千百万劫之后呢，还要感受今生当中因为这样一种财产而造下了罪业的果报。临经数死末，不愿携命活，苟安众久住，终必遭食苦。那么就下面就是无关这个什么金刚菩萨引导我们呢，就是说是发一些这个愿，或者认清楚这个情况。那么因为如果说是对于力量过于贪执的话，就会造很多罪业的缘故呢，所以说发愿呢，临经数死末，不愿携命活，我宁愿如今呢，就是说是通过贫穷啊，因为贫穷导致呢速速的死亡，很快的死亡，也不愿意啊，为了这个也不愿意以这个携命而存活。携命而存活呢，就是通过这些这个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这些利益，不正当的手段获得这些恭敬供养等等。然后在有地方讲五种携命啊，这个方面是总的指不正确的这个生活或者说求财的方式。而苟安众久住，就是通过携命的方法，纵然获得了很多力量，在世间当中能够留存很长时间，终必遭死苦。反正呢，这个是一个事实，最重要死亡。而就是说是不愿意携命活的人，他死亡之后呢，他有安乐的这个安乐的结果。那么就是说是通过携命来生存的，他的后世或者说中阴呢，也有这个痛苦的结果。这个方面一比较之后呢，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没必要为了力量恭敬，然后造下大罪的。下面通过比喻说明：梦受百年乐，比人复苏醒；或受虚有乐，梦以此人绝。绝以此二人，梦乐皆不还，受虽有长短，临终为如是。那么比如说两个人做梦，两个人做梦，其中一个人他的梦境的特殊啊，他在梦境当中呢感受到百年的安乐，然后呢就是说是感受百年安乐之后呢，比人复苏醒。这个就是很多例子啊，汉地也有这些南柯一梦的这些例子，黄粱美梦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就是他感受了这个几十年的快乐，在短短就是说是这个十几分钟当中，他就说是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荣华富贵都享尽了，这个时候呢还是苏醒了啊，就这样的。然后呢，或者说另外一个人呢，他在睡下去的时候呢，他是感受了这个虚有的快乐啊，十几分钟的这个快乐，梦以此人绝。然后醒来之后呢，就梦做梦之后呢，只能苏醒了。然后开始对比，开始下结论，绝以此二人梦的皆不还。那么虽然有在梦中当中有感受百年快乐的和这个感受续快乐的差别，但是在这个觉悟之后，在觉醒之后呢，从梦中醒来之后呢，梦乐皆不还啊，他在梦中的快乐呢都不会就说回来了，已经彻底的消失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寿虽有长短，临终为如是。寿命呢虽有长短，这些力量之具虽然有多寡的差别，但是临终为如是，在临终的时候，这些就所谓的这些这个之具啊，就全部要抛弃的，唯有随着业而去。就通过这个比喻一对照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现在的一切呢都是梦中的安乐一样，在一旦死亡之后呢，就像梦醒一样，反正呢完全都不会回来了，还不如趁现在这个时候呢吃点苦行，多修点善法。 色得多利养，常时享安乐，死时遭盗劫。赤裸空手文，色得多利养，就是说假使说精神当中通过这个不正确的手段，或者通过这些邪面的方式获得了很多很多利益，长时间呢享受安乐，死的时候呢遭盗劫，就是说在死亡的时候犹如被强盗啊，遇到强盗一样。那么遇到强盗我们就知道了，这些凶残的强盗他就连你的这个就是说是衣服裤子在内全部要抢走的，这个时候呢就一无所有的意思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在世的时候呢获得很多的利益，长时间享受，但是死的时候呢就犹如突然遭到了这个盗贼的洗劫一样，赤裸空手魂，什么都不剩下。这个时候赤身裸体的，就说是这个赤身啊，赤裸空手魂的意思，就是说赤身裸体的奔向于中阴，奔向于后世，什么都得不到。所以这个方面就引导我们对于这个利养受到损伤的时候呢，不要生嗔的意思。因为名声受到毁坏而嗔恨别人也不应离。名声仅仅是词句，词句是无情法，无有丝毫利益。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是这个名声受到了损害了啊，名声受到损害呢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嗔恨别人呢也不应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声呢只是一个词句而已，比如说别人赞叹你，你是个大菩萨，那么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哎，我就对这个问题很非常非常的这个单着，天天哎每天都美滋滋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就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名声就是一个词句而已，那么词句呢仅仅是无情法而已，这个无情法对我来讲没有丝毫利益可言的，没有丝毫利益。所以说呢我如果对于名声过度单着，对名声过度单着，当然每个人对名声都很单着，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我们也不是说要故意去毁坏我们的名声呢，这个方面呢也没必要。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的名声如果说是真正开始受到损伤的时候呢，这个是要看这个看具体情况而实行。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因为名声而对别人发起嗔恨心，这是万万不应理的，因为这样名声是无情法，对自己的修行来讲实际上是没有丝毫利益可言的。比论云：受赞享荣耀，非福非长寿，非利非免疫，非令生安乐。受赞就是这地方讲的名声，那么就是说我们名声好的时候受到别人的赞叹，好像是享受了这些荣耀啊，享受这个荣耀。但是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名声，所谓的荣耀，它对自己有什么帮助？下面就是具体分析这个荣耀对我们有没有实际的帮助，是不是没有丝毫利益可言。那么我们追求的要么就是福德福报，要么就是长寿，要么就是力量，要么就是无病，要么就是安乐。但是我们看这样一种名声对我们有没有这个五个方面有没有真实的帮助呢？非福，这个名声呢不是福报，不是福德，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讲没有实际的帮助。非长寿你听到这样名声是不是你就高寿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这样名声呢不是我们长寿的因缘。非利，那么这样名声呢是不是一种力量呢？使自己获得一种力量的因呢？暂时来讲好像是听了名声之后有的时候是个更加努力的工作啊，这个方面有的。但实际上呢这样一种名声本身它不是一种力量不是一种力量，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个是帮不了忙。非免疫，你的名声好你是不是没有病呢这个也不决定的，有些名声好的人天天生病的情况也是有的。然后非令生安乐，那么听到名声之后呢是不是能够令自己的身体充满的上上下下充满了安乐呢？这个方面也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有的时候名声好的时候呢高处不胜寒。那么名声越好越就是说是不舒服名声好的时候越来越小心，越来越不自在了，就是很多名人就是这样的，出门都不敢出，出门戴个大墨镜，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衣领梳得很高，把自己的脸挡住，就怕别人认出来你是某某名人。所以说呢我们就讲的话，实际上有的时候有名声的时候他反而不自在，反而很多地方呢受到这个约束的。从这方面就是说是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不是令身体安乐的因，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主要是分析说这个名声对我们来讲没有实际的帮助，没有实际的利益的。若无食损益占益占欲有何利？若唯图占乐应依事于酒。那么如果我通过书生的理论观察，我认识到了这个什么是损害，什么是利益，什么是真正的损害，什么是真正的利益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占欲有何用呢？所以别人对我的占欲这个就是一个空谷回声一样，空谷回声谁会去知足它是实有的都不会知道它是实有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名誉，这个名声呢，这个赞叹的语言呢，就犹如空谷回声一样，占欲有何用就没什么利益，有的时候只是让自己飘飘然而已，有的时候让自己迷失本性而已，除了这些之外很少有这个真正的帮助的，很少有不真正的帮助。所以很多大德他调伏弟子的时候呢，经常就是说是就是不是经常很少给予赞叹有的时候因为对于凡夫人一赞叹之后马上就忘失了自己的这个是什么人呢，马上就处于占有迷茫状态。所以说很多时候以贺词然后让自己头脑清醒，而不是通过赞誉让自己头脑清醒的。 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大德除外，大德他如果没有好的名声，大德如果没有名声不高的话，弘法利生的事业难以展开。但是呢，如果一般的人如果名声太高了，尤其是凡夫人呢，就是修道没有入道的人，名声太高了，就是很容易迷失，非常容易成一个大障碍的。若唯独暂乐盈一世余久，如果认为啊，就这个名声能够让我得到暂时的安乐，如果你是就是说是追求这个暂时的安乐的话，啊，不需要去一直名声。名声必定是一种虚假的东西，那么应该是一直以实在的东西。什么实在的东西？事与酒，依靠装饰啊，你可以获得暂时的快乐；喝酒，你可以获得暂时的快乐，等等等等。所以说呢，这个名声它是个虚假的，那么事和酒它就是显，就是说比较起来就比较真实的。所以如果你是只是想获得暂时的快乐的话，也不需要依靠名声，就长久的快乐也不需要依靠名声。所以说呢，这个名声对我们实际意义上观察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大的注意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凡夫人啊，有实践一种这个毛病了。虽然有的时候通过这个理论已经观察到名声啊没有什么实力，但是还是执着，还是追求啊。这个方面主要是有无始以来轮回当中的这个串习而导致的。如果能够经常修无常，无常观如果在内心当中能够升起来的话，从自己的内心当中就能够有效的遮止对名声的贪执。名声它可以显现出来，就是说是这个也不用去刻意遮止，或者遮止也可以，但是主要是你的内心对这个名声的这个态度啊，这个名对于名声的态度怎么样。那么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对内心来讲，应该就是有力的遮止对这个名声的贪执，这个就是对修行来讲就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要真的要遮止的话，一方面要依靠这些理论，尤其是依靠无常。想想看，如果说是这些无常到来的时候，这名声有什么用呢？我自己把很多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和作意放在了追求名声上面，浪费了光阴。如果这个时候无常突然到来，这些名声我辛辛苦苦就说是这个，就说获得了好的口碑，或者辛辛苦苦获得了这个好的名声，那么对我死的时候是没有利益的。所以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在打坐的时候呢，要修无常的时候，要把这些方面都要一个一个思考，就说名声对我有什么用，死的时候有什么用，这个房屋对我有什么用，眷属对我有什么用，财产对我有什么用，亲友对我有什么用。如果死的时候这都没有用，唯一是善法才有用。所以说这个方面再在休息，再在休息，自己的注意力呢就从以前的世间八法转到了这个善法方面，这个时候就可以任运的遮止对名声的贪执，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那这个方面主要是在此处颂词当中，主要是引导我们对于这个毁坏自己名声的人修安忍侧面讲的。从总的这个修道的从这个总的修道方面讲，绝对是一个殊胜的条件。若仅为虚名，实才负上命，欲此何所为？死时谁得乐？那么如果只是为了追求一个虚名的话，很多时候呢就又失财又丧命。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为了得到一个善人的名称啊，就是一个大善人，王善人、李善人，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就大量的布施啊。这个时候呢，就为了一个虚名而去这个失财的。有的时候呢，是为了就是说是这个虚名而丧命的，比如说为了战场上得到个英雄啊，某某战斗英雄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不顾性命，然后就是堵了机枪眼，最后就是死掉了。那么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他是为了一个，是不是为了虚名不好说啊，但是这个是我们是来乱想的。有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这个，有的时候为了就是说一个战斗英雄啊，或者一个什么英雄的名称，然后呢在战场当中就拼命砍杀而丧命的，这个也有。但是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为了一个虚名。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虚名欲此何所为呢，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大的意思。死是谁得乐？死的时候呢，你已经死去了，死去了之后呢，别人在缅怀这个先烈的时候，到你墓前去扫墓，然后你默哀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你的神识早就已经投身到其他地方去了，也许投身到一个小学生，然后到你自己的墓前去默哀都很难说。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死之后这个名声对你自己来讲带不去，没办法获得安乐的。杀无亲愧时，于同哀己期，若我伤思欲，岂非是于同？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通过孩童的行为来反观我们的行为。那么平时我们在认为这个孩童啊，他在做游戏的时候呢，他会用这个沙子呢砌很多沙屋。那么沙屋就是摧毁的时候呢，这个孩童非常非常的悲伤，就是这样的。他们把这些沙屋制作为真正的石油的房子，所以说呢，一旦摧毁之后呢，也是很悲伤的。那么如果我伤死欲，如果我的名誉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也非常的嗔恨，我也非常的恼火，非常的就是说对对方发脾气，或者说非常伤心的话，那么我不是一个愚童是什么吗？因为这个名誉和这个沙屋它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名誉和沙屋就是一回事的。我们认为这个孩子很傻啊，这个沙屋明明是假的，倒了就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哭泣呢？但是我们作为大人来讲，我们也没观察过自己啊，这个名誉就是一个假的，那名誉就是一种空口回声一样的东西。 失去了之后为什么要这么悲伤呢？失去了之后为什么要这么痛苦呢？这个不是就是个愚童的心理吗？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鸡蛋菩萨的智慧非常的这个深远呢，非常的深刻。这些道理讲的时候呢，啊，就从真正的，就是很深的方面，是让我们认识到，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名誉、对名声太过于执着，拼命去这个攒积这个名声呢，或者说是受到诽谤的时候，然后非常的这个嗔恨呢，完全都是非礼作揖，就这样的。而若认为对方所说的话语难听刺耳，便心生嗔恨。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认为对方对我说的很难听的话，然后我就对他这个嗔恨心的话，然后也不应理。其实这些词句只是对方的言语而已，所以没有必要声称。那么只是对方的言语，就是说他自己是一个无记性的啊，这些词句它就是一个无记性、无记法的。所以对这样一种词语，为什么要称？为什么要称恨？升起称恨心呢？没必要声称，这个是第一层观察的方式。那么第二层观察方式呢？如果我们这样认为，这个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语言引发了我的不高兴啊，让我不愿意，所以说我要称恨。那么无关尊者说，若由于不高兴而称恨，则理当对自己自行愤恨，因为不高兴是自己令自行不高兴。他人的词句既没有移到自己身上，也并未触及自己，只不过自己听受了别人的语言而变得不高兴的。那么如果你认为不高兴作为根据而声称的话，那么无关尊者说呢，那就应该对你自己的心称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高兴就是你的心的状态，你自己心的状态不高兴的。所以说如果是不高兴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称恨的因的话，那么应该对自己的心自己不高兴的心去称恨。实际上呢，他人的词句呢没有转移到自己身上，没有转移到自己身上，那么就是说是也没有触及到自己的本体，没有触及到自己的心，所以说怎么可能说是这个令自己不高兴的这个语言呢？那么下面分析呢，只不过是自己听受了别人的语言而认为不高兴，变得不高兴的。那么就是说我听到别人语言之后呢，然后我自己变得不高兴。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那么如果我们说呢，就是因为别人这个语言，如果他说好话我就不会不高兴，但是别人说了这个就是说严重的这个刺耳语言，所以说我才不高兴。从这个方面讲呢，对方的语言还是让我不高兴的因，还是过咎还是对方。那么无关尊者教导说，如果自己不对其执着，则对自己无利无害。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主要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单执啊，你自己的单执，问题还是出现在自己的身上。如果别人说了这个话，但是你无所谓啊，你不把这个放在心上的话，那么这个语言对自己来讲无利无害的。打比喻讲，世界上呢，有些人呢，有些大人他的心胸宽广。有些心胸宽广的大人，如果听到有些不懂事的孩子骂他的时候呢，说他不刺耳，说他一些这个就是说是刺耳语言的时候呢，他不当一回事情的，他不往心里放，不往心里放，那么这个语言虽然是一种刺耳的语言，但是他没有往心里放的缘故呢，就对他无利无害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听说了这个教养之后呢，如果我自己不对这个语言执着，当然这个也很困难啊，就是说虽然困难，但这个理论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样一种训练。让我们就是说对于刺耳语言开始慢慢不执着了，开始淡视了，开始就是说漠视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语言逐渐对自己呢就是无利无害了，就这样的。所以说无关尊者说这还是自己的问题。好，下面讲这些这个书生的窍诀。一切高兴不高兴，前刹那已经灭尽，就如同昨日以前的显现与昨晚的梦境一样，去而无返，去而不返，无有可识别性，无有自性，平等一位，因此无有任何可称恨的。这个也是这个很殊胜的窍诀。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广的这个窍诀是在虚妄修行当中啊，这个方面我记得很清楚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现在的我们高兴的心态和不高兴的心态，正在当下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个本体，但是在第二刹那之后这个高兴不高兴成了前刹那了，前刹那之后在第二刹那的时候已经灭尽了，它的本体已经不存在了。本体不存在之后呢，就像昨日的显现和昨夜的梦境一样，同等的去而不返。那么我们就会认为昨天的显现和昨天的梦不一样，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这个今天早上我们来开始观察昨天白天我们做的事情和昨天晚上的事情昨天晚上的梦的事情实际上从去而不返的侧面来讲一样的，从只剩下一个回忆的方面讲一样的。昨天晚上的梦境我们经受了，现在呢我们就只剩下一个回忆而已，昨天白天的事情我们经受了，今天看了也剩下一个回忆而已。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昨天的显现，我们认为昨天白天的显现是真实的，昨天晚上的梦境是就是虚假的。但是从今天的体验来看的时候呢，全部都是同等虚假，都已经过去了，全部都是不复返的，没有可识别性的，没有自信，平等一位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没有什么可称恨，就这样的。然后通过昨天白天的显现和昨天晚上的梦境，进一步来引导我们对今天 白天的这个显现怎么样对待。那么同样，今日的显现与今晚的梦境一样，是故我们对苦乐不应有实质。那么就是今天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在白天正在受到别人的这个侮辱啊，正在受到别人的这样一种诋毁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就是今天的显现，今天的显现和今天晚上的梦一样，就是说是经历之后马上就过去，经历之后全部成个回忆，到明天我们再看今天的事情的时候呢，哦，全部都是一个虚假的，都成了个回忆的镜子啊，就是说昨天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都成了这个回忆，没有什么可以啊真实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容易回忆昨天以前的是虚假的，很难认知现在的事情是虚假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在如今的一切都是梦啊，如今的一切都犹如梦，这个方面如果能够多下功夫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收益必定是很大的啊，收益非常大。这些窍诀在蜈蚣尊者的宣修当中非常广，讲得非常的详细，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听受，如果能够好好去看这个宣修行，就能够认知现在的一切全部都是梦幻，没有丝毫的真实，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去寻找一个啊，在这个一切都是梦幻当中寻找一个真实的这个法性，这个方面是他老人家书生较劲，这个方面是这个稍微引用了一点点这方面的理论。第六呢是思维是否可改，欲不乐尽舍不息，若有可改何不息，无改无力有何用，故当努力忍诸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讲，如果是我们遇到不乐境的时候舍不喜，这个不喜是不愿意啊，叫舍弃不愿意。为什么要舍弃不愿意呢？在入行当中我们刚学过，不愿意就是嗔恨的他的粮食。如果我们相遇当中再来升起不愿意的心态，那个嗔恨心啊，得到这个粮食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得到这个粮食之后，他就会再的这个身体就会再的粗壮啊，就是说茁壮成长。所以二力量一大之后呢，就是非常容易啊，就是说发脾气，他的这个他这些这个脾气是越来越暴躁的。所以说呢，遇到不乐境的时候，应该升起一个欢喜的状态，要舍弃不欢喜的状态，就这样的。那么怎么样去观察呢？若有可改何不行？如果我们在出现这样不乐意的境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事情还能不能改变，如果能够改变，我没有必要带着不喜，没有办法带着生闷气，我就马上就是用一切的通过一切的这个方式去这个改变它就可以了。无改无力有何用？那么如果说这个事情已成定局了，木已成舟了，身体做成熟饭了，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已经无改了，无改的时候呢对我来讲没什么就说是这个利益已经没有利益了，所以有何用？你生闷气也没用了，你再就说是这个不高兴也起不到作用。所以说呢，从这个两个方面呢，就是说进行教导的，故当努力忍诸缘。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努力了，就忍受一切的不乐意的外缘处于这个欢喜心的状态当中。欢喜心能够经常升起，它的这个不欢喜心就难升起，不欢喜心难升起，嗔恨就难升起。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从反方面让我们升起欢喜，而就是说顺利的对峙相续当中的嗔恨心的升起的根就是它的这个缘由的。如是出现不愿意情景时，若可扭转，则想方设法改变，不高兴也无济于事。如果无法扭转，则已成定局，不高兴更是起不了作用，因为不高兴也无法扭转已成的局面。这方面如果出现不愿意情况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还可以扭转的时候呢，就想方设法去改变它，不要不高兴。如果已经没办法扭转呢，那么不高兴也起不了作用也没办法扭转局面了。所以说这个就生一个无意义的嗔心生个无意嗔心，尤其对菩萨来讲，生个无意嗔心有什么用呢？只能够引发你后世的痛苦而已对于你改变这个事情没有丝毫的帮助。所以说呢，在这个在思维这个理证的时候呢，还要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修法的菩萨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修行必定是相信因果的人。如果是不相信因果的人，他也许不一定完全接受这个教言了。但是如果是一个相信因果的人，他讲他就会思考的更远更深，这个方面就能够有效的制止身心。入行论云：色若有改变，何须不欢喜？倘若无改变，不喜有何利？众生身不由己这个改成这个己字。众生身不由己的感受各自的业力，即使是为了父母等亲友眷属等，也不应声称；甚至为了堪布而舍离上师三宝等，也不应该也不该嗔恨他众。那么就是说是现在观察我们自己的业力呢，众生呢就是说身不由己的感受这个各自的业力。那么如果说是即使是为了自己的父母亲友和眷属这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平等的，或者说是这个自己有关系的方面呢，不应该生嗔心。为什么不应该生嗔心呢因为如果有受害的宿债的话，那么就会受报的。下面讲，如果有受害的宿债，那当然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没有宿债也就不可受害。那么如果我的一些父母亲友眷属等等，他们如果有受到伤害的宿债的话，那么就没办法避免。如果说是没有宿债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受害，就是这样的。如果已经受害了，说明他有这个宿债的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佛法方面的这些引导者善知识上师三宝等应供处，不应该嗔恨。 那么如果是为了堪布等等，就说是如果有人对我们对自己的堪布阿舍离乃至于上师啊三宝这些开始这个侮辱啊，开始这个诋毁啊，开始损害啊，这方面也不应该嗔恨啊，不应该嗔恨他们。为什么呢？如果这些堪布阿舍离上师这方面如果有受害的宿在的话，那么无法避免的。如果是没有宿在，比如说三宝他是纯粹的这个就是说法性方面的，没有宿在呢不可能受害。不可能受害的意思就是说表面上好像这个人把一个佛像砸毁了，那么就是说把这个佛像砸毁了，三宝他自己受没受害呢？我们可以说是没有受害啊，因为他是一个无为法，无为法是不可能受害的。我们可以显现上面看的好像他把经书撕了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法性啊，或者都是这些都是一种这个违法的执行，所以根本他本体上面是不可能受害的。再说他人的忏悔又不能造成重大的利害，那么从那个角度来讲，他人的一些这个对上师三宝的这些就赞叹啊毁坏啊就诋毁了，不能造成重大的利害的，就是有可能是造成一点点的伤害，但重大的利害呢不可能通过别人的战火来造成，因为他们就说是一种这个殊胜的体型，或者说有固定的体型原则。下面讲第七个科判呢，虽然说嗔恨的自信为空性不悦耳自语以及损害有何本体呢？下面主要是这个从圣义法方面去观察，就说是这个嗔恨本体是空性的。观察空性如虚空，喜忧得失，善恶无，与彼执二亦无异，当处一切等性中。那么如果观察人害所害呢，这一切的都有虚空一样，根本不可得。喜忧得失善恶，在这个空性的状态当中呢，平时我们对立的这个喜忧，对立的得失，对立的善恶，这方面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这些二元的执着都是不存在的。与彼执二亦无异，所以说在没有当中你执着有二，有人害所害，这个也是没有意义的啊，这个虚妄的执着。所以说当处一切等性，这个主要是圣意，通过就是说是观待于圣意地的空性来修持安忍。倘若观察作害者之身与自己之身二者均是无分为成，因此人害与所害皆不成立。那么观察的时候呢作害者他的身体和受害者我的身体，实际上呢这些粗大的身体你观察下去都是无分为成，如果将无分为成再观察下去就成空性了。所以说呢无分为成不可能生害无害为成，观察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就是观察到无分为成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的能害所害就已经安立不了了。我们的能害所害有的时候是在安立在粗大的相续当中粗大的五蕴或者色蕴当中，但是呢这个是无关尊者说观察到无分为成就够了。为什么呢？无分为成怎么损害无分为成，这方面是不成能害所害的。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再把无分为成观察成空性，这个时候就更不成能害所害了，这个意思。二者之心内外何处均无有，由此能害所害也不成立。那么从能害的心所害的这个所害的心来讲的话，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心的本体才内外中，或者说是它的形状颜色生诸灭等等都不存在，都不存在。什么是一个能害的身份，什么是一个所害的这个受害的心识呢？这种方面也是不成立的。他人的语言也是同样，若细致观察这何处也不成立。是故能害损害害尽三者习失习是空性。那么如果观察别人的这个伤害我的语言也是这样的，细致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语言在哪个地方成立？比如说我们观察空谷回声的时候，空谷回声它是一个因缘而生的，所以它本体在哪里呢？我们认为就在这想，你看就在这想，这个想它是一种空谷回声，就是一种现象而已，它是一个无自性的。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语言这个空谷回声有没有它的实体没有它的实体。再就是说空谷回声在哪个地方，在山谷，在这些嘴里，或者在这个空气当中，实际上这个空谷回声呢它都是没有一个本体的。所以说呢别人自而语言观察的时候呢，犹如空谷回声一样，也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实体。虽然正在想，但是它这个本体实实在在的本体是不存在的。所以说能害者是谁，损害是什么，害尽是谁。那么就是害尽就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或者自己的耳朵等等，损害呢就是损害的方法。那么这些呢都是空性的，无有任何喜忧善恶得失，表面上虽是损害，然而本体却不成立，所以应当在世俗中观修，如幻化眼花等世俗幻化八欲的恩人，与圣意中修持如虚空般的恩人。表面上的好像是受到损害了，但实际上本体呢完全不成立完全都是空性的。如果能够将这个本体不成损害的问题在内心当中牢牢地升起这个稳固的定解的话，实际上就不会再去执着这些表面上的损害了，因为这些表面上的损害在本体当中不存在的缘故。所以说下面教导我们修成两种方式，一个在世俗当中呢观修幻化一样的眼花一样的世俗幻化八欲的安忍，犹如梦幻的幻化眼花水月等等，有八种幻化，幻化八欲，然后就知道这些都是相无之性了知这个安忍的。那么如果在圣意当中修持，就犹如虚空一样的安忍这个虚空一样的安忍，连这些眼花幻化这个显现都没有了， 就是说连这个能害所害的这些显现都没有了，完全都是平等一如的空性，他的空性和我的空性没有差别。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安住在这样一种虚空量的境界当中进行这个圣意的安忍。若行论云，知以不应称，如幻如化实，了知这道理之后呢，就不应该称恨幻化一样的一种这个幻化一样一种虚假的事情。观察本来无生之空性，意而修安忍，比论云，故于诸空法何有得与失，谁能恭敬我，谁复轻蔑我。那么观察本来无生的空性，安住在空性当中去修持安忍，比论云，这个就是第九品安忍品啊，不，第九品智慧品，在结束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就说是这个平息世间八法智力方面的这样一种功德。所以说，对于一切都是空性的法，比如说能害所害、能生所生等等，在这个一切都是空性法当中，什么是得，什么是失啊？你得到了什么？你失去了什么？空性当中无得无失的，谁能恭敬我，谁能轻蔑我？那么在空性当中，谁是恭敬你的人，谁是轻蔑你的人？空性当中平等一位根本不存在的。苦乐由何生？何足忧于喜？若于性中密，孰为爱所爱？那么就是说，你的苦乐从哪里生的？没有一个实际的生，在空性当中、虚空当中，不可能有苦乐的升起的。所以说呢，既然没有苦乐的升起，就是说感受痛苦的时候，为什么要忧愁呢？感受快乐的时候，为什么要欢喜呢？所以说这些方面都是这个不正确的。如果在本心当中去寻找的话，什么是爱？什么是所爱？细究此事人，谁将此事谁将此此事？孰生孰当生？孰为亲密友？如果是详细的观察一切事件当中的人的话，谁会就说此此事而去呢？就从此事而死亡。谁生谁会以后会当生？谁是我的亲和友这方面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如果当受持一切如虚空，就像我寂天菩萨已经证悟一切万法是虚空的境界一样，所以说愿后代的修行人也能够像我一样受持一切如虚空的境界，就是无情的平息世间八法。这个以上呢，主要是平息世间八法的交集。如是若依靠多种方便修持，则不难成就安忍。这个是总的教诫，就是说是安忍的修法虽然难以修持、难以升起，但是如果能够依靠多种方法长久的修持的话，这个安忍是能够在我们相学当中升起，这个安忍的善心是能够在我们相学当中升起来，这个境界能够升起来的。比论云，倘若常串习，未有不成事。那么如果能够长久的串习一个事情的话，没有什么不成办的。所以说呢，这个安忍如果能够长久串习，也不可能不成办的。倘若反复串习，则今生也会与众人和睦相处，乐意快乐，后世转生殊胜善趣，必成就菩提。那么如果反复串习相续当中能够修安忍的话，那么就是今生当中呢，和一切人都能够和睦相处，不可能发生一个摩擦和冲突。然后自己因为没有这个嗔心的缘故，没有怨力的缘故呢，相续恒时乐意，恒时处于快乐的状态当中。通过今生当中的这样一种安忍的善业，后世绝对转生殊胜善趣。通过这样一种安忍通过这个殊胜的善能体供和菩提心摄受的话，最终可以成就菩提，因为它必定是安忍度的修法的缘故。又云，云何犹不见？取愿有情果，来生成正觉，今世享荣耀。那么就是这个是第六品安忍品的结束句。那么就是说是寂天菩萨的意思，就是说讲了这么多了，为什么还见不到取愿有情，就是说修安忍取愿有情的果报呢？什么果报呢？来世成正觉，就在来生的时候可以成佛，今世享荣耀，今世当中呢也会就是说感受这些这个荣耀等这些这个殊胜的快乐。生生修忍德，貌美无病障，雅欲命久长，欲雅命久长，乐等转轮王。那么就是通过修安忍的生生通过生生世世当中，通过修安忍可以获得美貌的这样一种这个外表，然后呢身体健康没有什么病障，然后呢自己的名誉呢也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四方就是说远播非常就是说好的名誉，命久长或者长寿，乐等转轮王。那么就转轮王呢，在这个世间当中我们认为他的福报很大，很多快乐。但是你如果修安忍的，你的快乐就像转轮王一样，就是说是这个随心所欲，或者很多很多殊胜的果报。所以说呢应该立地的修安忍。今天想讲到这个地方。